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意大利政界透露，泽连斯基将在周末到访梵蒂冈会见教宗。美军援助乌克兰的 M1 艾布兰坦克已提前运抵德国。拜登政府出台新规，拒绝向大多数非法越境的移民提供庇护。美联储官员强调，紧缩政策可能要持续更长时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呼吁制裁国安法指定法官。世卫宣布猴痘疫情不再是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外交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这个礼拜六将在梵蒂冈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会面。教宗日前曾经透露，教廷已经参与了一项和平任务，尝试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不过方济各并未提供有关这项和平倡议的进一步资讯，泽连斯基的行程亦未正式公开。礼拜四是由意大利的安莎通讯社率先披露泽连斯基的访问计划，并称泽连斯基周末亦会访问德国。据意大利政界消息人士称，泽连斯基周末可能会在罗马驻足。如果泽连斯基确实到访，亦会同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另一方面，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礼拜四发布的一项对泽连斯基的专访内容，他在访谈中表示，乌克兰部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以对俄罗斯军队展开各界期待的反攻，显示反攻时间将有所延后。泽连斯基说，我们取得军备后就可以向前推进并取得胜利，但我们会失去很多人员，我认为这个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们需要等待，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四表示，训练乌克兰军队所需的 M1 战车已经提前抵达德国，并将在2到3个星期后投入培训和使用。他当日向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表示，这些战车已经转移至战区，以利乌克兰人展开训练，预计需要10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培训。这些艾布兰 M1 战车将可以在战场上就位，估计初步投入欧洲战区的 M1 坦克达到31架。奥斯汀表示，我们尽一切可能加速战车交付的时间，预计会落在今年初秋。另一方面，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葛兰姆当日提到俄乌战事更广泛的影响，并指出中共是否会因此考虑攻取台湾。对此，同样出席听证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表示，中共正是非常仔细地关注俄乌战事，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获胜，北京将可获得某些经验，尽管这个不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考量，但他认为中共将这个纳入是否攻取台湾的决策过程，因此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从更广泛的议题来讲至关重要。礼拜四，拜登政府推出一项移民新规，拒绝向大多数非法越境的移民提供庇护，并向边境增派人员和资金，以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移民潮。由于适用于疫情期间辅助执法的美国第42号法令已经在礼拜四结束，使得成千上万来自中美洲和世界各地的移民蜂拥到边境地区，争取在更严格新规生效之前赶上这一场尾班车以入境美国，其中亦不少中国人。据路透社引述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礼拜三上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拘留了28000多名移民，这个似乎创下了单日纪录。而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这个礼拜亦扩大了国民警卫队的部署，以帮助拦截和击退试图非法进入德州的大量民众，共同应对和加强执法的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拜登政府出台新规后，意味着非法越境的移民将面临更严厉后果，如果他们没有获得庇护资格， 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并且在五年内不得再次入境美国。礼拜四，据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西卡里表示，尽管有些证据表明高通胀有所回落，但到目前为止通胀一直强硬，这个亦都代表紧缩政策可能会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他当日在北密歇根大学的一次活动上表示，真正的问题是通胀何时会下降。如果通胀率居高不下，在经济中根深蒂固，紧缩政策和殖利率倒挂将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同时他又补充，美联储亦非常清楚，这个将会为各种规模的银行带来真正的问题。卡西卡里指出，美国的银行业由三月以来几次的倒闭事件后，一直承受着特定的压力。如果通胀好似金融市场预期这样迅速下降，人们可能会想象到利率正常化，即利率曲线不变，然后银行的压力就会小得多。但卡西卡里对此无太过乐观，并表示通胀持续存在令政策制定者感到意外。在回答观众问题时，他强调现在不是重新考虑美联储 2% 通胀目标的时候，短期内还将保持这个目标，至少在通胀率成功降回目标之前不会改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11号就香港法治败坏问题举行听证会，指出由中共政府为香港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终生效后，已有超过千名政治犯，形容情况难以想象，呼吁美国政府对审理国安法案件的指定法官给予制裁。该会主席史密斯更在听证会上点名制裁两名分处五级法院架构中的第二和第三级的法官胡雅文和郭伟健。面对国安法催生的政治犯人数急剧增加，只有缅甸和白罗斯可比。史密斯警告美国商人，如果他们以为商界不会成为下一个政治犯，只要看下贝恩策略顾问公司的上海总部近期被搜查就可以知道。史密斯还在会上预告，将即日发起联署，促请英国政府协助向港府施压，争取释放黎智英，并邀请英国支持 CECC 提名六名香港知名民主人士角逐今届诺贝尔和平奖，分别是黎智英、李卓人、周幸彤、黄之锋、何桂兰及陈日君。据世界卫生组织礼拜四宣布，猴痘疫情已经不再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在猴痘疫情病例数经过一段时间下跌后，世卫秘书长谭德赛礼拜四在在线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他已经接受世卫紧急委员会的建议，对猴痘疫情解除最高等级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去年7月宣布将猴痘疫情调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从2022年1月到2023年4月，全球共有111个国家或地区向世卫通报87000几宗猴痘确诊病例，其中有140几宗死亡病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说，虽然取消了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但这个并不代表这项工作已经结束，因为猴痘目前仍属公共卫生重大挑战，仍需要强而有力、主动而且可持续性的应对方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同国会领导人延迟下个礼拜才进行债务上限谈判。加拿大效仿美澳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防止中共干政。苏丹内战双方拒绝停火，但签署声明同意人道援助。菲利普愿意付6200万和解。美国环保局建议限制排放二氧化碳。南加州教会枪击案，疑犯周文伟仇恨行凶，被诉近百项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拜登同国会领导人原定12号举行的债务上限谈判会议，一位白宫官员话俾国会三报知，呢次会议将推迟到下个礼拜举行。在进入呢一个国家最高级别的会谈之前，先系工作人员一级继续商谈。 礼拜四早上，两党工作人员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两个多钟头的会谈，讨论潜在的预算协议。共和党人要求在下一个财年削减约1300亿美元的支出，并限制10年的总支出，以换取民主党人的要求，提高314000亿美元的债务上限。目前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仍难以预见是否能够在近期达成协议。财政部长耶伦已经警告国会，联邦政府将在6月1号前耗尽资金，如果不能够在此之前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美国将面临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证实，加拿大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赞成建立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环球邮报先前踢爆中国干预2019年和2021年国会大选，预报两个礼拜前又援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秘密报告，称中共曾经在2021年试图恐吓保守党籍众议员庄敏豪及其在香港的家人。杜鲁多政府在5月8号决定驱逐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因为他可能参与威胁庄敏豪及其家人，以作为报复。中共稍后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领事殷奕维。根据加拿大新闻报报道，加拿大将效仿美国和澳洲的做法，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以打击中共和其他国家干预加拿大事务。加拿大公共安全部是在今年3月就建立外国代理人制度启动了公众咨询，并在5月9号结束咨询。公共安全部长曼迪奇诺表示，加拿大需要这样的工具来有效打击外国干预。苏丹内战持续，美国国务院一位不知名的官员表示，12号苏丹政府军及准备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承诺，他们会保护平民，亦会令苏丹的人道援助可以顺利进行并恢复水电，但双方拒绝停火，拒绝保持安全距离。根据路透社报道，苏丹政府军及快速支援部队近期在沙特阿拉伯红海城市吉达进行谈判，在将近一个礼拜的会议后，双方终于签署声明，将优先让人道救援协助可以顺利运作，并开始恢复当地水电，准许埋葬死者等。路透社指出，根据美方官员消息，尽管双方并未在今日的声明里达成停火协议，但双方承诺将会在近期针对短期停火尽快达成共识，届时双方的停火机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亦都会参与监督，目前还未清楚会不会有其他国家介入。荷兰医疗用品公司荷兰皇家菲利普公司同意支付6200万美元，以和解监管机构的指控。监管机构称，该公司不正当操纵中国的采购流程，并对中国公立医院的公职人员施加影响，违反了美国的反贿赂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礼拜四表示，2014年至2019年期间，菲利普在中国采取了多项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策略。SEC 说，菲利普在中国的子公司违反了该法的内部控制和账簿记录规定。SEC 表示，菲利普已经同意在不承认或否认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和解指控。菲利普在声明中表示，这件事结束了 SEC 对其在华业务投标违规行为的调查。先前菲利普曾经披露过相关调查，该公司说 SEC 对巴西和保加利亚类似指控的调查，以及美国司法部的一项平衡调查亦已经结束。这是该公司第二次因海外腐败行为指控与 SEC 达成和解。2013年该公司支付了450万美元，以和解其在波兰业务涉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问题。拜登政府5月11号建议限制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全国矿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诺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是政府攻击性的规定，目的是过早关闭煤炭产业。 美国环保局局长迈克尔·里根礼拜四话，新规定将极大减少化石燃料火力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这项建议如果最终敲定，将是联邦政府首次限制现有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环保局话，几乎所有火力发电厂以及大型经常使用的天然气发电厂都必须在2038年之前切断或捕获将近全部的二氧化碳排放。无法满足新标准的电厂将被迫退役。工业组织和倾向共和党的州指控民主党政府在环境规定上越界，并警告可能对电网造成可靠性的危机。这项规定是环保局限制电厂排放和废水处理的至少六个规定中的一个。2022年在南加州宜湾犯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死五伤枪击案的周文伟，因涉数十宗联邦仇恨犯罪而被起诉。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1号公布起诉书，以98项罪名起诉住在拉斯维加斯的周文伟，包括使用武器和爆炸物、强行妨碍宗教自由活动等。当局表示，69岁的周文伟2022年5月15号在南加州宜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活动上持枪攻击年长教友，行凶前还封锁了逃生门。调查人员说，周文伟有两支手枪、多袋弹药和四个瓶装汽油弹，犯案动机是出于对台湾的仇恨。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表示，周文伟被起诉的罪名中有45项是以武力妨碍自由行使宗教信仰，导致一人死亡，杀害其他44人未遂，并涉及使用枪支、使用爆炸物和纵火未遂。加州橙园检方去年以谋杀和谋杀未遂等罪名起诉周文伟，但他不认罪。网络记录显示，周文伟目前羁押在橙园不得保释，预定7月14号出庭。周文伟如果被定罪，最重可能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